我们打开以赛亚书43章10到13节。以赛亚书是在耶稣出生之前500多年，他就宣告唯有耶稣是救主，唯有耶稣可以决定未来。我们一同来读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18节，我们读1到27节。那我们过去几个月都在学习约翰福音，那此时耶稣马上要被捉拿，要上十字架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8章，读1到27节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他又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，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，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。我父所赐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，先带到亚拿面前，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，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，还有一个门徒跟着，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彼得却站在门外。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，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，就领彼得进去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，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他说，我不是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，就生了炭火，站在那里烤火。彼得也同他们站在烤火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。耶稣回答说，我从前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常在会堂和殿里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，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。你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听见的人，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？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。耶稣说了这话，旁边站着的一个人，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，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？耶稣说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，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亚纳就把祭司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人是捆着解去的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，有人对他说，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？彼得不承认说， 我不是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，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，说，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院子里吗？彼得又不承认，立时鸡就叫了。谢谢 Madeline 的读经。大家好，那个场景真的很让人引人入胜哈，读起来引人入胜。那很开心见到大家，那很感恩大家不怕天气恶劣来到这里聚会。我们放顺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，那可能因为一些雾气啊、大雨啊，甚至一些路上的洪水，有些弟兄姊妹们能来到这里。我们也有弟兄姊妹要绕过路上的水来到教会，那还有其他人因为这个雨水来到教会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吗？那有些弟兄姊妹需要改道才能来到教会。那有人给我写了这个卡片，那有一辆车的车灯是还着着，但车牌号的话我没有听清楚。那在这个雨水当中，我的儿子塔瑞在那里他第一次上台讲道。那昨天晚上我从新闻当中读到塔瑞有这个洪水，那因着这个洪水呢，他们参加崇拜的人数也减少。我们不仅为我们的社区祷告，也为周围的教会祷告。他们会因为这个洪水带来一些不便或者更严重的东西需要面对。那今天早上的话，我们来听这位 Justin Sacco 的女士的故事。八年前她是30岁，那对她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那当时她是一家知名公司的通讯高级总监。那有一次呢，她正准备往非洲去度过一个期待已久的假期，当她登上从伦敦飞往南非的航班时，就在 Twitter 上发表了这样一个评论。他说要去非洲了，我希望自己不会感染艾滋病，开个玩笑，我是白人。这是他当时发表的言论。那当时他的朋友并没有回应什么，他的 Twitter 的账号上仅有170个追随者，但是11个小时后当他登陆开普敦时，他的推文已经在互联网上爆开了，很多人非常的气愤，觉得他发这个言论真的是很愚蠢。当他着陆的时候呀，人们在 Twitter 上就幸灾乐祸地期待他公众羞辱。他说 Justin 着陆了吗？人们期待看到公众羞辱他，也希望人们可以公开地嘲笑他。当他着陆的时候，他已经丢了工作，但这耻辱与下面一条评论相比还算不了什么。人们说，你的推文将永远长存，你的余生都要活在这篇推文的羞辱之下。有趣的是 ，Justin 说他当时只是想幽默一点，但一点都不幽默，对吧？他不是喜剧演员， 他当时发这个言论并不是很敏感，但他并不是有意要害人，但这向我们表明，我们是生活在取消文化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时代当中，如果你说错或做错事的话，是没有修复的机会，没有仁慈，没有人的赦免的。你的人生很有可能就会因为你一句说错的话，就定了你后面的方向了。难怪我们的孩子们很焦虑，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慢慢越来越远离赦免，更喜欢羞辱别人，用错误来定义他人。我们生活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。感谢上帝，我当时成长的时候并没有 Twitter， 但我个人在家里所做的蠢事，我的父母非常清楚。我说过的做过的事，你心里知道，如果公开给全世界人看，那将是多大的一种耻辱。但是因着耶稣，因着我们的救主，你就可以说赞美上帝，哈利路亚。因为在耶稣里，我们的失败，我们所做错的事，不是终结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们失败后，耶稣赐下赦免。那每一个星期的话，我们都有一个主题，耶稣带来什么益处。那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失败后，耶稣赐下赦免。那我们今天是在读约翰福音十八章，你需要打开圣经跟着来读。那这些经文的话，是记述了耶稣在地上最后几天的生活，他接受审判，并且马上要被去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他还要承受很多的羞辱和诬告。我们有幸呢，反思这些事情，迎接十五天以后的复活节。那这是很好的准备，我们来领受复活节的信息。我们有受难节的信息，然后有复活节的信息。虽然澳洲越来越远离基督教，但我们仍然有这个复活节的假期。那我们基督徒需要充分利用这个复活节的假期来传扬福音。那接下来两个星期，就是我们团结起来，齐心协力的去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社区的人。那我们是读到约翰福音十八章，大约是午夜期间，耶稣与门徒离开楼上的房间，往客撒玛尼园去。当时他洗了他们的脚，马上就要往客撒玛尼去了。今天早上我们会看到耶稣周围的人的失败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失败，我们要问自己，为什么这些人失败了？首先我们看犹大，犹大那个叛徒。第二节，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二节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叛徒真是丑陋，对吗？出卖人的，本来是你以为可以信任的人，但是他却背叛了你的信任。你认为美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叛徒是谁？谈到叛徒的话，美国的叛徒，你脑海里能想起谁？就是本迪克拉克特。我对这个人不是很认识，但我知道他是美国历史上的叛徒。那这些叛徒，他们会背后里出卖， 背叛人的信任，犹大也是一样。我们可能无法一一说出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，有没有人可以一一说出十二个门徒的名字？可能约翰、彼得大家知道，但是你说一两个以后，你就旗下的说不出来，但你肯定知道犹大。通常叛徒啊，他们做了背叛的事情以后，你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他们是叛徒。但是在耶稣那里不一样，他早就知道犹大会背叛他，但他依然把自己交在恶人的手中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他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此时耶稣指的是犹大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七十节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进入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耶稣一直明白，提前就知道自己要被出卖，他的门徒犹大要出卖他，但耶稣依然前行。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是什么？钱。有人说钱，贪婪。我们知道啊，我们从其他的福音，我们知道犹大是负责管钱的，他有这个钱包。我们知道他有从钱包里偷钱。此时有人给他三十块银子，让他出卖耶稣。这些人让他找到对的时刻去捉拿耶稣。我回顾我自己基督徒的生活，有很多让我心痛的时候，就是有人啊，他们一直与我们走基督徒的道路，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背弃耶稣。钱，贪爱钱财，我们要小心贪爱钱财会怎样忽略我们的心。很多时候你需要想，我是要跟随耶稣，还是要得到这笔钱？那有些人确实是因为爱金钱胜于爱耶稣，就背弃了耶稣。有的时候性爱，或者说背弃主道的人际关系，那背弃主道的性爱跟人际关系啊，他们在这些面前有时候会选择追求这些背弃主道的东西，而不服从主。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引诱我们去背弃耶稣。我要说的是，这些事情啊，你做这样的选择之后肯定都会后悔。对犹大来说，他马上就后悔了，他想要重新做那件事情，我们一会会读到。但是我要警告大家，如果你背弃耶稣，你肯定事后会后悔，有可能马上后悔，也有可能余生会后悔，也可能末日审判的时候会后悔。这就是犹大，犹大的失败。宗教领袖呢，是第二个失败者。他们一直以来积极的密谋反抗耶稣，他们的背叛是我们意料之中的。那第五章十八节，他们越想要杀耶稣了。七章一节，那里的犹太人领袖想要杀他。十一章五十三节，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所以他们一直的在密谋，他们的心里面憎恨耶稣。这些宗教领袖啊，开始以为想公开会公开羞辱耶稣，他们会设计一些圈套， 想公开地羞辱耶稣，但是耶稣的智慧总是超过他们。耶稣如此有智慧，每次他们想要公众面前陷害耶稣，耶稣的言论都胜过他们，反而让他们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很愚蠢，甚至是暴露了他们的腐败。因着在公开的场合没有办法得胜，他们就密谋在暗地里要杀害耶稣了。他们捉拿他，诬告他。你觉得宗教领袖们密谋耶稣的动机是什么？是因为什么原因？贪图权力，骄傲。首先，我们注意，当他们捉拿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第四节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是。耶稣实际上是说，我就是希伯来语的亚伟。那卖他的犹大呢，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第六节，耶稣说，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他又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我们就想这个场景很难让人不惊讶。这些带着兵器的军队，他们有刀 有剑来捉拿耶稣，但当耶稣说我是，他们马上后退倒在地上了。原因是这个小词我是，它的意义极其重大。有时候我们会说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你就说出自己的名字。我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很特殊，但是耶稣回答我是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结合旧约，当摩西对上帝说，在出埃及记对上帝说，如果我要告诉以色列人是谁差遣了我来，我要怎么说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然后上帝就说希伯来语的我是这个词。那这段经文以赛亚书里面以及以赛亚书里面提到，上帝说我是，我是，除了我没有其他的神。那以赛亚书一次又一次的提到，我是，除了我没有其他的神，只有我是真神。难怪耶稣用同样的名字我是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时，他们心里面肯定想，他们是回答我，他是回答我的问题，还是宣告自己是上帝啊？我是神来到人中。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也会读到类似，那他们捉拿他，审讯他，密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了。那他们捉拿耶稣的动机啊，就是骄傲和贪恋权势。这些宗教领袖在以色列是拥有宗教权力的，百姓仰望他们，尊荣他们，爱他们，他们很享受这种高权的地位。但是耶稣对他们的权力造成了威胁，耶稣自己如此受公众的尊敬，这对他们造成的威胁，并且耶稣也揭露了他们的腐败。但因为他们贪爱权势啊，耶稣就对他们造成了威胁了，于是他们密谋要杀害耶稣。我要指出的是，今天人们不肯来找耶稣的原因之一啊， 也是贪恋权势和骄傲。同样的原因，来到耶稣面前意味着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失败。世上的很多人是以自己的行为为骄傲的，以自己的人生为骄傲的，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比他人更一帆风顺。但来到耶稣面前就意味着你要承认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的罪需要被耶稣洗净。这是谦卑的一大步，很多人不愿意走出这步的。很多人感到害怕，害怕耶稣会暴露他们自己的罪，他们就会失去地位和声誉。我要说的是，这真是极大的悲哀，并且是短视了。因为你向耶稣承认你是谁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我已经做了羞辱的事情，耶稣就会洁净我们。这绝对比把自己的罪恶隐藏起来更好，因为将来末日的时候，你这些罪恶仍然会被暴露出来的。第三个失败就是彼得了。彼得在一方面看来是最大的失败，因为他曾经如此坚决要跟随耶稣。十三章提到啊，几个小时前，当耶稣在楼上的房间谈论将要发生的背叛和死亡，门徒要离弃他时，彼得大声说，主，我会为你舍命。他当时是真心真意的，他真的想与耶稣一起拥护他到底。但耶稣回答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当时非常坚决要为耶稣舍命，但是当逮捕耶稣的人到来时，彼得也是拔起了手中的剑，他割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当他们把耶稣带走时，当耶稣把他们把自己交给这些人时，彼得也是跟着去的。那他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子，所以当时耶稣在大祭司院子里面，那彼得呢是在院子外烤火取暖。那这里有个对比，院子里发生什么，院子外发生什么。耶稣在院子里，他被祭司审问、虐待、指控。这些人是当时宗教当权，耶稣在这些当权者面前始终保持正直。但是院子外啊，有一位女仆，一个女仆对彼得说，十七节，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他说，我不是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，有人对他说，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？彼得不承认，说，我不是。请注意，这里的词句，当他们来捉拿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是，我是，非常勇敢地承认，我是，我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位。但是彼得人问他，你是耶稣的门徒吗？他一直说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然后二十七节，彼得第三次否认耶稣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，就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，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？彼得又不承认，立时鸡就叫了。彼得心也碎了，他意识到，我从前决心要做的事情，现在却背弃了。 我居然在人面前否认我认识耶稣。彼得为什么失败了？惧怕，他惧怕别人会怎么想，惧怕别人会说什么，会对他做什么。他惧怕人比惧怕神更多，比惧怕耶稣更多。同样，这种失败直到今天也是一次一次的在重复。人们很多时候虽然知道关于耶稣的真相，却常常因为更惧怕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会怎么看我，人们会怎么说我，会对我做什么。他们虽然知道耶稣的真相，但很多人会选择否认耶稣，因为他们惧怕承认耶稣以后会带来什么结果。这真的是悲剧。你不要去效仿，去屈服于这种惧怕。如果耶稣真的是神，他能除去我们的惧怕。你们不要惧怕，耶稣比一切都强，他会带领我们安稳度过。耶稣被捕的那晚，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失败了，但耶稣是我们的英雄。这位英雄从不失败，他那时并没有失败。这个周有一个词，决心，不断地在我心里面回想。决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心智。有没有其他人有更好的解释？不摇摆，不动摇，坚定。很多人都在摇摆，都在惧怕，但是耶稣的决心像石头一样永不摇摆。因着耶稣站立住了，我们的失败不一定是终结。我希望这个让你心里面暖起来，因为耶稣站稳了，你的失败并不能定义你的人生。如果我要拍一部关于圣经的电影，如果你来这里听到一段时间，你可能知道我有这个意向哈。那我们教会其实是上演了一部19年的圣经的电影，有一些演员也渐渐老了。那你认为我会选谁来扮演耶稣这个角色呢？那耶稣这个角色是很难扮演的。那我认为我最喜欢的电影英雄呢，就是 Harrison Ford。 那有人也同意我的选择。那这位演员呢，他曾扮演印第纳琼斯、逃亡者、汉索罗。这个演员真的是扮演了很棒的英雄。有没有人最近看他的电影？那 Harrison Ford 是应该扮演耶稣的角色吗？他应该在我圣经的电影里扮演耶稣的角色吗？有人否定，原因是什么？那有人说他太帅了，不适合扮耶稣。那其他的原因我还没来得及去探讨。那有些人说他有点自恋。他没有怜悯之心。那我排除他的原因不是以上。 确实有很多方面它不符合，但它是非常经典的偶然巧合的英雄。我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认同感，他也像我一样，有时候感觉会失控、害怕、焦虑、脆弱。他在失控的场面当中，他会经常感到害怕、焦虑。他也并没有办法掌控局势。你看他电影当中亲吻的场面，他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不知所措。所以他是机缘巧合形成的一个英雄。但耶稣不一样，他总是掌控一切，即使犹大出卖了他，耶稣也是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，他还是顺服当时时刻中天父的旨意。捉拿耶稣的人后退倒在地上，但耶稣是冷静地将自己交在他们手中。彼得否认耶稣，耶稣依然坚强果断地前行。这是因为耶稣注定要经历这些，他并不惊讶，他提前就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。他来到世上是有使命的，他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做人的赎罪祭。因此那天晚上之前，耶稣也提到说，时候到了，我要为世人的罪舍弃我的生命。注意十一节中耶稣提到了杯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赐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旧约中提到了杯，上至提到旧约里上帝提到一个毒杯，里面装的不是酒，而是装满了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愤怒。上帝要人喝这杯。旧约让人惊讶的地方是，因着上帝子民的罪，他们也要喝这愤怒之杯。但是耶稣喝了本该由你由我来喝的愤怒之杯，就好像世人的罪，人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，该受的罪罚，我们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背叛，所有的离弃，都装在杯里，上帝的义愤也装在杯里，由耶稣一饮而尽。那天晚上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一切事，实际上是耶稣在代替人喝上帝的愤怒之杯。耶稣以极大的勇气、决心和爱前行，向十字架前进。他要忍受嘲讽、羞辱、虐待、诬告，他也要经受各样的剧痛。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退缩，但他依然前行，因为他不是机缘巧合的英雄。他因为爱坚定地面对上帝恐怖的愤怒之杯，然后他选择为你为我承受罪罚，喝下那杯。这意味着我们的失败不一定是终结，因着耶稣没有失败，他完成了上帝赐给他的使命。我们的失败不一定是终结。我今天对你的祷告是，你离开教会以后可以哈利路亚赞美上帝，我的失败不能定义我，我的耻辱不一定要永远留在我身上。那我们回到耶稣身边的那些人，犹大，真是人间悲剧。犹大的失败是终结， 他为了30两银子出卖耶稣。事后他也想把钱给还了，他里面有深深的后悔。但是感到后悔并不等于悔改，感到后悔并不等于悔改。在犹大后悔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也没有祈求上帝的赦免。哥林多后书7:10提到，这里给我们分辨了后悔和悔改的不同，因为因着神的一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我们很多人都会感到后悔，但是悔改是要更进一步，就是你把自己的后悔带到上帝的面前，祈求他的赦免。因着耶稣的死，我们的罪能被洗净，但犹大他并没有这样做，因此他的失败是终结。犹大从此会永远被人记得，他是叛徒，他将永远背负自己的耻辱。如果犹大的失败是终结，你肯定期待宗教领袖也是无望的了。他们更可恶，对吧？他们是密谋积极的陷害上帝耶稣。但是对于某些宗教领袖来说，他们的失败居然不是终结。约翰福音里也提到，我们读约翰福音19的时候呀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有2名宗教领袖。是谁去领了他的尸体呢？就是2名宗教领袖，尼哥底母，法利赛人尼哥底母，还有当权宗教委员会的亚利马太人约瑟。这2位宗教领袖，他们也参与到密谋杀害耶稣当中，他们至少是那群人当中的一名。但是他们现在耶稣死后选择与耶稣同站一条线上。那五旬节的时候，我们也读到彼得讲道时，他是勇敢地宣告耶稣是无罪的。他要说，你们这些宗教领袖把生命的主给杀了，但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。彼得当时是指出他那一代人的罪恶，当时那些人听了就说，那我们该做什么？彼得就教导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被赦免。当时以及以后几天，这些宗教领袖，这些法利赛人当中，有悔改的，被赦免的人，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，悔改，领受了上帝的赦免。这里提醒我们，即使是最该受罚的罪人，有时候你可能自己经历到这样的耻辱跟罪，心里想，上帝肯定永远不会赦免我了。当时很多的宗教领袖，密谋杀害耶稣的宗教领袖可能也会这么想。但是奇妙的是，当他们悔改的时候，他们就领受了赦免。失败不一定是终结。那彼得也是这样，他的失败也不是终结。彼得本来也可能会像犹大一样的，一直深感内疚和耻辱。因为关键时刻他3度否定耶稣，这本来可以是彼得一生中发光的时刻。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更新了彼得，彼得被赦免。我们在21中读到，耶稣更新了彼得，圣灵赐他力量，靠着圣灵的力量，彼得大胆地宣扬他曾3度否认的救主。 一代又一代地向犹太人传扬这位救主。彼得最后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因着传扬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以后彼得所过的人生。耶稣就是为像彼得那样的人而死，为像你我这样的人而死。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无视了上帝，许多方面我们都辜负了耶稣。今天早上我们听到这些方面：贪婪、不道德的性行为和人际关系、骄傲、贪图权力和声誉、担心别人怎么想、冷漠。疲倦、软弱，这些东西都能把我们淹没，让我们不再跟从耶稣。但是因着耶稣，因着我们的英雄，我们的失败不能定义我们，因为耶稣坚决前行。耶稣因为爱我们坚决前行，他把自己交出，忍受别人的虐待、诬告，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为我们喝了怒杯，这意味着，不管你的过去有多大的耻辱，已经被耶稣洗净了。我希望你能相信这一点，因为我知道，你的人生当中肯定有一些很重的羞辱把你压得起不来，你会后悔当时要没那么做就好了。这种羞辱不会自动消失，但是它能被洗去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这种赦免，我要鼓励你崇拜完以后来找我，或者跟我们当中的 Mel 姊妹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你跟我们分享，我们一同来走这条路，你来接受耶稣的赦免。我们希望你今天就迈出这一步，领受耶稣的赦免。那一会我要祷告，那祷告当中会祈求上帝赦免，除去我们的耻辱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会祈求神帮助你可以用坚定不移的决心和爱来跟从他，就像彼得一样，他被赦免以后呀，他就坚定的、勇敢的去爱耶稣、宣扬耶稣。我希望你能得到同样的勇气来跟从耶稣。最后，我要祈求上帝帮助你原谅他人，这是我们能给彼此带来的很大的祝福。因为我确信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会原谅人了。有些人说我们是更包容的社会，但我们的包容是有选择性的。那圣经的呼召是更高的，它是不是呼召你容忍他人，它是呼召你去爱他人。我们的社会如果有人做错事的时候啊，公众会希望他被羞辱，被公开的羞辱，而不会给他赦免的机会。原谅越来越是给基督教独有了，世人会不看重原谅。我们的社会不知道怎么原谅人了。我们基督徒不仅自己接受这种赦免和原谅，也将这种赦免和原谅赐给他人。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关系当中会有一些你无法原谅对方的事情， 甚至有的时候你是因为偏见对他人有了成见，即使是他们真的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耶稣想要你去赦免他，原谅他。我不是说你要无视这种得罪你的行为，而是你人与人的交往当中，你有这种赦免和原谅。我们看到伤痛，看到冒犯，但是靠着耶稣我们去原谅，这会改变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耻辱，我们不爱你，我们更爱其他东西，我们无视你，我们背叛你，伤害了其他人。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有些是其他人知道的，有些是只有你知道的。但我们非常感谢你，虽然我们失败了，耶稣以坚定的勇气爱我们。耶稣喝了本该由我们来喝的怒杯，他代替我受死。接下来我们每个人都亲自向你祷告。那当我大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个人可以在心中默默地跟着祷告。父亲，请求你原谅我，除去我的耻辱。请求你帮助我以坚定的勇气来跟随耶稣，效法耶稣勇敢的爱。请求你帮助我原谅他人，就像你原谅了我一样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